哦，想想想，你终于飞到了斯里兰卡。
带着防晒霜和满脑子的热带计划，对吧？
对对对，满心欢喜的准备开启你在热带沙滩上的数字游民生活，但是在边检柜台前，你直接被无情遣返了。
天哪！
为什么呢？仅仅因为你的护照有效期，它不是整整6个月，而是5的月零29天。
哇，差一天都不行。
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你的热带美梦，在机场那个冷光灯下面，瞬间就破碎了。
这绝对是现实里最容易让人崩溃的瞬间。其实我们在社交媒体上看到的总是那种极其浪漫的画面。
没错，耳边是海浪，手边是新鲜的椰子。
对，然后屏幕上跑着跨国项目，但现实是，当你试图去穿越一个外国政府的那种官僚系统的时候，那种浪漫的滤镜会被令人窒息的文书工作彻底击碎。
确实是这样，所以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要为你开启这次深入探讨。作为我们这位永远充满好奇心，但绝对不想被那种无逻辑的冗杂信息淹没的听众，我们要为你破解一份硬核指南。
是一份能让你避开所有这些大坑的指南。
没错，它叫《斯里兰卡移民与软着陆终极手册》。这份材料是由一家注册在美国怀俄明州的私营咨询公司，叫安素兰卡 LLC，在2026年5月刚刚发布的。
这可不是一份布满灰尘的政府公文。
绝对不是，它简直就是一套极具颠覆性的生存指南。
其实它的颠覆性在于，它并不是在教你，怎么去读懂斯里兰卡那些晦涩的移民法条。
那些法条看起来太头疼了。
对，或者教你怎么在森嘎罗语它英语之间吃力的去翻译。用这份手册自己的话来说，它提供的是一个单一简易流程的封装系统。
封装系统，这个词儿听起来很高级。
就是说，它直接在幕后把所有地方行政的复杂性全都给你吸收掉了，为你提供一个无缝衔接的软着陆。
好，让我们来拆解一下。想象一下斯里兰卡的移民局啊、税务局啊，还有数字经济部。
都是些庞大的机构。
对，这些庞大而古老的政府机构，他们就像是一套极其复杂、充满了历史遗留问题和各种补丁的政府官僚底层代码。
没错，底层代码。
你作为一个普通外国用户，如果直接去运行这些底层代码，绝对会死机。
100%会崩溃的。
而 Ansolanka 所做的，就是给这套代码套上了一个极其用户友好的现代 App 界面，也就是我们在科技圈常说的 API。
这个比喻太到位了。
是吧？你根本不需要懂底层逻辑是怎么跑的，你只需要在这个漂亮的界面上选择你的需求，剩下的麻烦事儿，他们都在后台替你处理了。
确实，这个类比非常精准。一旦你把整个国家的官僚系统看作是一个可以通过 API 调用的后台，那么作为用户，你面临的第一个选择就非常直观了。
就是你的输入参数是什么？
输入参数，也就是我想待多久？
对，你到底想在这个国家停留多久，以及你的财务活动是什么？这就自然引出了他们的签证路径寻找器。
明白。
在这个系统里，你的入境被冷酷而且极其清晰地划分成了不同的层级。
那我们先从最基础的输入参数看起。假设，我只是去度个假，或者在把生意彻底搬过去之前做个短期的商业考察，30天以内的停留。
那是第一档，这在系统里对应的是标准的旅游电子旅行授权，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ETA 或者叫 eVisa。
等等。办个短期的 ETA 难道不是很基础的操作吗？
很多人都是这么想的。
上网填个表，交个钱，100-200美金搞定的事儿，为什么还需要一个专门的机构来提供指导呢？
很多人就是在这个所谓的简单操作上栽了跟头的。你想想我们在开场提到的那个5个月零29天的护照陷阱。
啊，对，那个太惨了。
系统的设定是绝对冰冷和字面化的。从你抵达斯里兰卡的那一天起，护照必须有至少6个月的有效期。
哪怕差几个小时都不行。
哪怕差几个小时，系统都会毫不留情地拒绝你入境。
天哪，这种硬性基准真的是没有任何通融的余地。我还猜想，另一个巨大的坑肯定和机票有关，对吧？
完全正确。
因为我有很多习惯了四处漂泊的数字游民朋友，他们常常只买一箱单程票就飞了，想着就是我还没想好下一站去哪儿，到时候再说。
在边界那里，这种自由随性的借口是完全行不通的，
肯定会被拦下。
你必须在入境控制的时候提供明确的返程或者是前往第三国的机票证明，而且还有资金证明以及明确的住宿安排，比如酒店预订单，
这些都是随时会被抽查的硬性要求。
没错，如果我们把它和更大的途径联系起来看，这种分层设计体现了国家对不同类型经济贡献者的精准定位。不过除了这些死规定，手册里还有一个极其严肃的警告。
什么警告？
解释了为什么你需要通过他们的验证通道来操作。因为现在网上有很多模仿官方基辅设施的欺诈性网站。
哦，就是那种假冒的政府网站、钓鱼网站。
对，而且情况比想象的要严重的多，因为一些发展中国国家的官方网站本身设计的就比较陈旧嘛。
所以那些骗子做的假网站看起来反而更像官网。
没错，他们把钓鱼网站做的甚至比真正的官网还要现代。
哇，这也太防不胜防了。
一旦你把护照信息和信用卡填进去，签证没办下来不说，你还会面临极其严重的身份盗窃风险。
所以 Insulin 卡的作用就是提供一个安全的门户通道。
对，带端到端加密的，确保你点击的每一步都是直接对接真正的官方域名，避开这些陷阱。
原来如此，这等于是给你的第一步加了一个绝对安全的防骗防火墙啊。
是的。
好，如果连30天这种基础操作都暗藏杀机，那对于正在收听的你来说，如果你不仅想来赌个价，
你想待更久，
对，你想把你的双屏办公桌彻底搬到斯里兰卡的沙滩旁边，那该怎么办？
1到6个月的话，就是初始旅游 ETA 加上境内的延期，这个是由斯里兰卡移民局，也就是 DINE 来处理的，适合常住旅客啊，或者来过冬的退休人员。
但是如果我想待大半年甚至1年以上呢，普通的旅游延期显然是行不通的吧？
是的，这时候原来的那套规则就彻底作废了，你不能再用游客的身份去打掩护了。
真正有趣的地方来了，你需要进入一个全新的专为远程工作者、独立 software 承包商和全球企业主设计的突破性路径，
也就是精英数字游民签证框架，简称 DNV。
这个框架允许你在斯里兰卡合法常住，而且最不可思议的是，它竟然不需要你在当地建立税务居民身份，
也不需要你费尽心机去注册任何实体公司。
这简直是游戏规则改变者，
确实是极其优厚的条件。只要你是18岁以上的外国国民，你就可以申请，而且你的配偶和合法受抚养人是完全受你这个主申请人保护的。
等一下，既然国家给了你这么大的便利，它必然会划定一些红线吧？
绝对有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这份原材料里强调的绝对高压线完全是围绕着钱的。
也就是说，所有的收入必须来自国外源源。
绝对必须。你在斯里兰卡国内绝对不能受雇，也绝对不能为当地客户提供服务。
哇，听到这里可能你会觉得奇怪，为什么这么严格？假设我就住在海滩边，顺手帮隔壁那家当地咖啡馆设计个新网页，赚点零花钱，这有什么不可以？
法律上这是绝对禁止的。
我来打个比方，这就像是去别人家精心打理的花园里享受阳光。
这个比喻有意思。
主人非常欢迎你来，但条件是你必须自己带便当，也就是你的国外收入。你可以在花园里一边吃着便当一边欣赏风景，
但是你绝对不能去抢人家园丁的工作。
没错，更不能把别人家花园里的水果摘下来卖，就是当地就业是不允许的。
真正令人着迷的是，这反映了全球化下国家吸引外汇的宏观策略。
吸引外汇就是让你去消费的。
对，斯里兰卡设立这个签证本质上是把你当做一台高效的外汇抽水机。他们设定了非常具体的财务门槛。
门槛有多高？
主申请人每个月必须有最低2000美元的外国收入汇款直接进入斯里兰卡的银行账户。
2000美元，而且是直接汇入斯里兰卡当地账户，不是说你国外的卡里有钱就行。
不是纸面证明那么简单，必须是真金白银的外汇入账对账单。政府要看到实质的资金流转，而且如果有超过2个受抚养人，这个门槛还会增加。
哇，阳光、沙滩、保留国外的高薪工作，听起来很美好。但为了证明你符合这所有的条件，你需要准备什么？
这就引出了令人头疼的文书工作，也就是所谓的庞大的档案架构。
听起来就是个噩梦。
手册里对这一块的描述是让人不寒而栗的跨部门审查。主要身份方面，你需要官方表格、个性化的请求信、高分辨率的护照页，还有标准照片。
这还只是最基础的身份证明吧？
没错，如果家人同行，家庭联系的证明必须是海牙认证或者合法认证的结婚证，以及所有受抚养人的出生证明。
等等，海牙认证？
对， Apple Stilled。
我的天哪，对于那些已经在外面漂了好几年的数字游民来说，突然要搞一份老家出具的海牙认证文件，这真的会死人的。
光是跨国邮寄就足以让人崩溃了，这还不算完。审查与安全方面，你还得提供母国的无犯罪记录证明，也就是警察许可，全面的医疗健康报告，以及严格的国家安全审查档案。
为了证明我不仅有钱，还是个健康的好人。
对，财务方面，除了全球收入证明和我们刚才说的汇款入账对账单，你还要有涵盖整个签证期的全面国际健康保险。
听完这个清单，我感觉我已经需要先度个假来缓解一下焦虑了。
最棘手的还没说到呢，你还需要一份来自数字经济部的正式机构推荐档案。
还有数字经济部出推荐信？这牵涉到数字经济部，还有处理延期的移民局 DIND， 还有国内税务局 IRD， 这听起来就是个跨部门的迷宫啊。
确实是个迷宫，也正是为什么Ansolenka 存在的意义所在。他们提供的是一种官僚礼宾分析和服务。
他们是怎么做的？
他们不仅仅是帮你排版文件，他们利用预先建立的结构化通信协议，直接在位于巴塔尔穆拉的那个叫苏呼鲁派尔的移民局住宅签证处去递交你的档案。
也就是说，他们是在系统内部帮你跑流程。既然流程这么复杂，那 Ansolenka 具体是怎么通过技术工具和实体服务为不同需求的用户提供帮助的呢？
他们的软着陆技术端是非常强大的，包括一个带有自动逻辑引擎的签证路径寻找器。
这个就是我们最开始说的那个输入参数的界面。
对，还有一个带端到端但数据加密的动态文件清单生成器。
数据加密很重要，毕竟都是最核心的隐私信息。我最喜欢的是他们那个实时状态仪表盘。
那个确实很直观。
就像是一个披萨外卖追踪器一样。你能看到每一个阶段，从 ETA 获批到 DMV 档案编制，再到收到部委推荐，最后是开放税务登记目标，全都在你眼皮底下进行。
是的，极大的缓解了焦虑。除了技术端，他们的服务层级，也就是 concierge tiers， 也分得非常细。
有哪些层级？
第一层是免费层，主要是签证指导。你可以获取数字知识库和逐步的可视化表格。
那么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呢？你可以选择免费的宜家式 DIY 模式，他们给你图纸，你自己去拼。
总结得很精辟。第二层是高级付费层，专注于申请准备。
这个高级层管什么？
他们会对你的财务、医疗和警察凭证进行全面的人工审查、提取和格式化。
哦，这是相当于选择了高级版的任务 TaskRabbit 的代劳模式，帮你把零件都分类整理好。
对，最后是精英付费层，也就是全面礼宾与软着陆，这可是全套的白手套服务。
如果你有钱任性，直接选精英版，不仅有机场的专车接送，还会直接带你去经过验证的当地常住住宿，瞬间解决你最头疼的合法住宿证明问题。
没错，这非常关键，
甚至直接有人陪你走完白塔尔姆拉移民局的流程，连复杂的年度 DMV 续签和税务登记工作都包揽了，这简直是超能力啊！
这就引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关于权力的边界。
怎么说？
手册里有一个非常严厉的免责声明， Ansolenka 只是私隐顾问，最终的法定批准权、处理时间表和绝对签发权完全掌握在斯里兰卡民主社会共和国移民局总干事及相关部委手中。
也就是说明他们不能保证你100%通过。
对，他们只是让你的材料无懈可击。而且对于数字游民来说，连续性的税务合规至关重要。安索兰卡会跟当地顶级的税务顾问合作，确保你在斯里兰卡国内税务局的记录完美无瑕。
合规才是王道。好了，让我们来做个简短的回顾。今天我们从梳理那个错综复杂的，哪怕差一天都不行的短期 ETAV 签开始。
然后剖析了那个要求每个月硬性汇入$2000的精英数字游民一签。
没错，最后探讨了如何利用 Ansel Lanker 这种技术工具和私营管家服务去避开那些官僚雷区。
确实是一场信息量很大的拆解。
再次向正在收听的你强调，在这个信息过载的时代，掌握这些规则并且寻找像这种封装细纺一样的捷径，绝对是实现跨国生活方式的关键。
说得太对了。基于我们今天深挖的语言材料，但稍微超越一下日常的讨论，我想抛砖引玉，留下一个发人深省的观点给你。
洗耳恭听。
想一想，像 Ansel Lanker 这样一家在美国怀俄明州注册的公司，竟然能为斯里兰卡的国家官僚机构充当最高效的前端界面。
哇，这真的是个很奇妙的现象。
这是否意味着在未来的全球流动中，国界和那些古老的砖瓦移民局大楼可能早就不是我们面临的最大障碍了？
那真正的障碍是什么？
而真正决定我们能否畅游世界的，其实是我们能否熟练使用这些跨国的私人数字接口。
这是一个非常震撼的视角，技术正在成为真正的跨国通行证。感谢你的收听，鼓励你带着这个新视角继续探索属于自己的知识旅程，并期待我们下一次的深入探讨。我们下次见。
下次见。